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0月30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认为美中将会就贸易问题达成绝佳协议，但如果无法达成协议，美方还有巨额的新关税等着实施，稍后我们将为您详尽报道。另外，德国总理默克尔宣布不再寻求连任，德国和欧洲将要如何迎接后默克尔时代的来临呢？今晚我们将有来自欧洲的现场报道。而在今晚的现场讨论单元，被中国官方推崇多年的中国模式，它究竟是造就了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功臣，还是导致中国与西方世界产生严重冲突的祸首？两位中国经济学者和时政评论人将为您深入解读，也欢迎您加入稍后的现场讨论。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认为美中将会就贸易问题达成很好的协议，但如果谈不拢，他将对价值267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我认为我们将和中国达成非常棒的协议，必须是非常棒的协议，因为他们已经掏空了我们的国家。特朗普总统表示愿意马上签署协议，但是中国没有准备好。特朗普总统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特朗普总统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下个月将要出席在阿根廷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届时他们可能见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此前表示，中美一直都在各个层面进行交流。他说，如果美国不愿意推动与中国双赢合作，中国坚信能够自己继续改革和发展。另外，在中国，就在两个重要的大会开幕前，中国官方加强了对翻墙软件的封锁。下个星期，中国将要召开上海贸易博览会和乌镇互联网大会。一些 VPN 供应商表示，政府在大会前试用新的技术来打击 VPN。VPN 也就是虚拟专用网，它能够改变使用者的网络 IP 地址。许多中国用户用 VPN 绕开所谓的长城防火墙来访问境外网站，一些公司还有学术机构也使用 VPN。 Viper VPN 母公司金蛙公司的总裁森迪·约库拜迪斯对路透社表示，中国当局从星期天开始就试图封锁 Viper VPN。 另外一个有大量中国用户的 Express VPN 在星期一也遭遇了干扰。Express VPN 对路透社表示，中国的 VPN 长期以来都在玩猫鼠游戏，审查者经常改变封锁的手段。随着中国网络安全法的实施，政府封锁 VPN 也有了某种意义上的法律依据。去年在中国政府的要求下，苹果商店下架了一批 VPN 的应用程序。澳大利亚的情报官员说，澳大利亚必须限制与政府有关的外国公司从事 5G 通信网络的建设，因为这是关键的基础设施。澳大利亚政府在今年8月份以国家安全为由，排除了中国华为公司等参与 5G 宽频网络的建设，这个做法令北京相当不满。澳大利亚信号局局长麦克·伯吉斯星期一晚上在堪培拉评论说，网络中任何地方的潜在威胁都是对整个网络的威胁。 5G 技术将会成为从无人驾驶汽车到电力和供水等应用的核心，它不仅关系到保护信息的机密性，也关乎日常生活里所依赖的数据和系统的完整性和可用性。伯吉斯说，他的建议是将高风险的公司排除出整个 5G 网络。西方情报机构多年来对全球最大的通讯网络制造商华为公司提出质疑，认为它受制于中国政府，存在间谍和安全隐患。 华为公司对此予以否认。另外，澳大利亚具有官方背景的智库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在10月29号发布报告，指中国军方在过去10年派遣了2500名科研人员前往西方高校，逐步建立起一个可以大幅提升中国军事科技发展的研究合作网络，其中许多人隐瞒了他们隶属于军方的背景。另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3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可以随时安排孟宏伟的妻子和孟宏伟进行通话联系。他指责是孟宏伟的妻子自己拒绝这样做。孟宏伟的妻子雇用了2家律师事务所来寻找她丈夫的下落。前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孟宏伟在9月底由法国返回中国之后失踪。他的妻子向国际刑警组织本部所处的法国当局报了案。在10月初，中国国家监委宣布孟宏伟涉嫌收受贿赂，正在接受调查。几天前，中国政府撤销了孟宏伟全国政协委员的资格。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还表示，中国依法保障所有中国公民的合法权利，不管他处于什么状况。目前还不清楚64岁的孟宏伟被拘押在什么地方，也不清楚他有没有被允许聘请法律顾问。美国又成功进行了一次最新款的导弹拦截试验，这也为日后的部署增添了希望。美国导弹防御局和美军印太司令部在星期1宣布，美军上个星期5在夏威夷成功实施了第二批次 A 款标准3型导弹的拦截试验。新闻稿说，一枚目标导弹从夏威夷州可爱岛上的太平洋导弹试验基地升空之后，被约翰分号导弹驱逐舰发现并锁定目标，发射了一枚舰载标3二批次 A 款导弹，并且将目标导弹成功的拦截击毁。导弹防御局称，这次的成功试验是重振了第二批次 A 款标准3型导弹的研发项目的一项关键里程碑。继续，我们再来看到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前特使洛蒂加日星期1在美国病逝，享年69岁。作为特使，洛蒂加日在2002年到2010年间曾经多次率领西藏流亡政府代表团与中国政府举行高层对话，希望解决藏人真正自治的问题。但是2008年后，西藏局势恶化，北京对藏人的打压加剧，藏人自焚抗议北京统治的事件不断发生。在2012年，洛蒂加日宣布辞去特使的职务。洛蒂加日曾经成功的说服历届美国政府关注西藏事务，并且安排达赖喇嘛与在任的4位美国总统会面，为延续国际社会对西藏事务的关注发挥了关键作用。美国国会众议院民主党领袖佩洛西星期1在一份声明中称，世界失去了一位为西藏人民发声的卓越人士，但是大家会通过行动来延续洛蒂加日为后人留下的遗产，继续与西藏人民站在一起，直到他们赢得为自己的后代传承文化、语言和宗教的自由。佩洛西说，如果我们因为商业利益不去为西藏和中国的人权发声，那么我们将失去在世界任何地方谈论人权的道德权威。洛蒂加日1949年出生在西藏，1959年中国占领西藏之后，他跟着家人逃到了印度，后来长期居留在美国。继续，我们看到德国总理默克尔，他在星期1宣布，他将不寻求连任他所领导的基民党党魁，在2021年总理任期届满之后，将要正式交棒。这项宣布呢，标志着默克尔在欧洲政坛称霸13年的时代即将结束。身为欧盟最具实权的政治人物，默克尔宣布他准备下台，欧洲各方对此反应是什么呢？那么他的离开对于欧盟又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下面通过连线请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来为您报道有关情况。静玲你好。
宇文，
是先跟我们谈谈德国总理默克尔宣布他不准备来寻求党魁连任，并且要在这一届总理任期2021年到期之后正式的交棒退休，他为什么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那么在欧洲引发了什么样的反应？
好的，玉文，德国总理默克尔担任德国基民党的党主席近20年，那么这个政党呢，被认为是二战以后欧洲最成功的政党之一。他历经了4连任啊，德国总理的默克尔呢，则被认为是这个欧洲最具实权的政治人物，那么享有这个欧洲女王的封号。默克尔这一路走下来呢，玉文也不是没有跌过跤，像在2015年、16年的难民问题上，他是坚持这个门户开放政策啊，那个政策差点让他退出政坛。那么他的沉稳和经验让他是在惊险过关啊，所以我们在去年底看到他获得了这个4连任啊。但是在那之后呢，大家也目睹了他的阻隔，出现了重重的困难，以及呢，基民党他所领导的基民党的分裂。而过去2周德国的地方选举结果啊，终于成为默克尔宣布退出政坛的最后一根稻草。所以他的下台其实是已经有前兆的。但是呢，当他亲自宣布这项决定的时候，欧洲政坛和舆论，尤其是过去10年对他曾经带领这个欧洲经历过欧元区的这个金融危机啊，还有乌克兰的危机啊，这两项大的危机啊，深信这个欧洲政治的凝聚力和广泛的这个民主共识的人士在这个时候不免要感到这个怅然若失啊和忧心，尤其是要担心，就是说欧洲领导阶层恐怕将会出现真空的状态，而且从现在到2021年还有3年，那么默克尔是不是可以坐满这个任期，或者在这段时间不变成一个跛脚鸭的这个总理，也是一个大问号。玉文
是，那么静玲，我们知道默克尔刚刚你也提到，他被认为是欧盟最具有实权的一个政治人物，他的离开刚刚你也说可能会在欧洲的这个政权领导圈里面形成一个真空，到底对欧盟可能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那我们知道默克尔他在过去呢也与美国的这个政府呢有过几次的交锋，那么很多人也对他的立场呢印象深刻，他的离开是不是也象征着欧洲未来在政治立场上是不是有可能有一些什么样的转变？
好的，玉文，我们知道欧盟在这个时候正面临着一连串的问题啊，这些问题包括了英国脱欧、意大利的预算危机，还有明年5月欧洲议会的大选。而这一次欧洲议会的选举不仅是要选出这个欧盟委员会的新主席，还要任命新的欧洲中央银行行长。所以它是一次非常重要的选举，而欧洲的极右派的民粹政党啊，从英国、法国、意大利到匈牙利和波兰，以及呢瑞典，目前都已经是磨刀霍霍，准备借着这次的这个欧洲议会的选举来扩大民粹主义在欧洲的势力。而过去10年呢，欧洲在默克尔的领导下，几乎我们可以看到没有柏林同意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下呢，在欧盟或者在欧洲是很少能够达成一个政治共识啊，这包括你刚刚提到的，就是对美国的，尤其是川普政府上台以后，有很多东西其实是由梅克尔后来以及法国的这个新总统马克宏啊，他们来拍板定案来协商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德国正处于一个转型的阵痛期，而默克尔的这个权威呢正在消逝当中，所以在后默克尔时期，欧洲如果面临了这个持续性的领导阶层真空的话呢，将会缺少实用主义和自由主义来平衡日渐兴起的这个民粹主义，所以现在大家非常忧心啊，很大的问题就是欧洲可能会面临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大的挑战。玉文，
好的，我们也持续的关注哦。那么谢谢江静玲在伦敦为我们所做的报道。继续，我们再看到，在中兴事件半年之后，美国方面再度的对中国的芯片公司发出了禁售令。美中贸易战持续的延烧，这也让许多在美国还有在中国的学者都开始探讨所谓的中国模式，它是不是已经难以为继？还有中国的学者炮轰中国模式是在误导自己，自毁前程。到底什么是中国模式？有没有所谓的中国模式？而中国40年来的经济高增长，它真的是靠所谓的中国模式而来的吗？西方世界是否已经看清了中国模式的问题？又将如何的来对应中国模式？稍后中国独立时评人小明先生以及中国独立经济学者巩胜利先生将与您共同来探讨，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稍后的现场讨论。 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中国自由派经济学者、北大教授张维迎，他最近撰文指出，把中国过去40年来的经济高增长归功于中国模式，这是错误和危险的。文章强调，所谓的中国模式，对内误导自己，自毁前程；对外误导世界，导致对抗。无独有偶，一位曾经成功的预言了中国崛起的美国学者，他也在最近表示，中国模式正处于一个分水岭，如果改革不慎，那么中国奇迹可能就此陨落。到底多年来中国官方推崇的中国模式是什么？它与中国的经济发展有多大的关系？在中国经济增长陷入了10年来最缓慢的时期，这些对中国模式的质疑和批评是否合理有据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就此展开讨论。第一位通过电话连线参与节目的是中国独立经济学者龚胜利。龚先生您好，欢迎您。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第二位呢，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讨论的是独立时评人、自媒体小明之星的主持小明。小明先生您好，欢迎您。
各位朋友好，主持人好。
我们也欢迎观众还有听众朋友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我想在我们进一步探讨这两位美中学者针对中国模式所提出的看法和质疑之后呢，之前呢，我想先请我们的小明先生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所谓的中国模式？有没有这种中国模式的存在呢？
好的，如果按照中共官方的说法，那么中国模式呢，实际上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那么中国模式的核心呢，实际上是中国特有的政治经济模式，而中国的经济模式呢，实际上又是中国政治模式的产物。前两天，张维迎教授把中国模式概括为强有力的政府、体量庞大的国有企业和英明的产业政策。那么说穿了呢，就是一党独裁的政治体制，权力所有制，也叫公有制，然后就是管制经济。那么从官方和一些御用文人们他们吹嘘的这个中国模式，说的直白一点，实际上是皇帝的新装。至于中国模式是否真的存在，那么可以从不同的立场或者不同的角度来看。按照黄亚生先生的说法，中国的经济增长 并没有脱离一般的经济发展规律，其成功经验和欠缺都可以在其他国家的经历中找到印证。黄亚生呢，是坚决否认有中国模式存在的，他在十年前就曾经说过，可以肯定目前所谓的中国模式不存在，而且极其危险。只是黄亚生的说法有些地方过于保守了，中国成功的经验当然可以从其他国家找到印证，但是中国出现的许多中国特色的灾难却是中共独有的。比如黄亚生曾经提到，中国的人均 GDP 和中国的节育政策有关，但是中国残酷的强制节育政策在其他国家是很难找到类似的例子的。比如强制剥夺工人成立工会的权利，比如城乡隔离制度，这些都是中国模式的核心内容。关于中国模式呢，秦晖教授也做过很多的研究和分析。那么综合秦晖的许多说法，可以把中国模式简单的概括为低人权、负福利、高税收、官自由。也就是说，对于底层的百姓来讲，不仅没有福利，而且福利是负数，民间没有自由，但官方却可以为所欲为，所以叫官自由。这是秦晖教授对中国模式的概括。好的，
好的。那么龚胜利先生，您的看法呢？如果照小明先生刚刚的分析还有引述这些学者的这些看法和判断，为何中国官方要如此的推崇而且不断的追捧这个所谓的中国模式？从中国官方的角度来讲，中国模式对他们的意味或意义有多重大？您的看法？
其实这个问题啊很有意思。如果真要讲一种模式的话，我觉得应该推崇到人类文明到现在，特别是近200年来的文明，我们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之所以要讲一种模式，那么这种模式来讲呢，那就是简单说，在人类到今天呢，应该可以扶持，可以让大家来学习，甚至大家可以应用实践的一种国家模式，这样才能叫推动一种模式。如果真要讲模式的话，那么是不是讲，如果中国模式存在的话，那么朝鲜模式、古巴模式、其他等等的马列主义模式是不是也存在呢？那么我们又推算吧，假设马列主义存在，那么这马列主义的存在，那可能就是200年到现在哦，那可能就是全世界所有的发达国家，也就40多个高收入国家，再加上全球的198个国家左右，联合国成员国的国家里面都要可能发生了问题。因为什么呢？中国模式如果存在，那就可能是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存在。那么如果马克思主义存在的话，全球的国家的生存模式，特别是法治国家，还有一个发达国家，还有一个高收入的国家，那它就要改渠换道。如果他不改道，那么中国就改道。这两种如果真要说的模式的话，那结果就是中国不改道，就是全球的发达国家改道，或者全球的市场经济改道。所以我先做这么一个推论，大家可以探讨一下。
好的，稍后我们回来再继续的来探讨。我们先来看看，在我们的网站上已经有不少的网友想要发表他们对所谓中国模式有什么样的看法和问题啊。这位署名叫 CH 王 XF 的这位网友，他说，两条腿拐行就是中国模式，短期内也许见效，长期发展就能看出是自毁前程。邓之后的各界政府都是搁置不争论，后果是矛盾积累越来越多，到现在已经回避不了了。没有深刻的真正改革，无法治疗这个东方巨人的浑身毛病。另外呢，署名叫李忠本的网友，他说，中国模式就是一个肥皂泡，所谓的举国体制是中共独裁利益集团为了私利绑架全国人民的国家资本主义，对内是牺牲环境、人权自由，残酷剥夺人民尤其是农民工的福利，大量的财富都流入到不肯公布财产的少数利益集团的钱包，对外则是扩张盗窃以输出革命，现在已经到了不能为继、到了被清算的关头。 还有这位署名叫傅正辉的网友，他说呢，所谓中国模式和社会主义关系不大，而是靠着人口红利、低薪、牺牲环保和山寨技术造成的优势，发展结果是成就了世界前茅的贫富差距、特权阶级的贪腐和掠夺，这种模式已经到头了，如果不真正改革，必然发生崩溃式的巨变。那么这是几位网友的看法。那么继续我们回到我们的现场，我想继续请小明先生，我们就直接来看看这个北大教授张维迎，他这两天在文章里面是怎么说的。那么在我们谈到他的文章前，我们要特别强调北大的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官网，他们是在10月23号发表了这篇张维迎教授的全名叫《理解世界与中国经济》的文章。结果呢，这个文章在吸引了很多媒体的报道和转载之后呢，现在已经从北大的这个官网上给撤下了。那美国之音我们也试图联系到了张维迎教授，希望他能够参与今晚的节目，不过他以不方便为由婉拒了我们的采访邀请。那我想我们就先来看看张教授在这篇文章里，小明先生他特别提到中国模式的两大问题，一个是它不符合事实，另外一个就是中国模式的后果很严重。我们就先来请您谈一谈，他谈到了，他说中国模式论是不符合事实的。张教授的论点是什么呢？他说中国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这是基于市场的力量，是以创造力和冒险力为代表的企业家精神，还有西方发达国家过去300年间所积累的技术，而不是所谓的中国模式。我想请教小明先生，您同不同意张教授的论点？也有很多人说确实是这样，这个西方国家铺好了道路，中国只需要在上面走路，想当然而这个速度是要快了很多，也促进了过去40年的经济发展。您的看法呢，小明先生？
好，谢谢。基本上我认为张维迎教授的说法还是可以的啊，就是说他这个说法应该说并不是一个很新的说法。我前面提到过的黄雅生先生在10年前就有过类似的表达，也很完整的表达。所以这个呢，在今天之所以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应该说和当前的中国的整体环境和整体气氛有很大关系，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那么他这篇文章的概括性说法，中国的经济增长靠什么？应该说这三点都是，我觉得都是非常正确的，比如市场的力量、企业家精神、西方发达国家过去300年来积累的技术。但是如果说把中国这40年的经历详细分一点的话呢，那么可以把这个中国加入世贸作为一个标志，分为前后两个阶段。那么中国最开始的时候，中国最基本的经济能够起飞的最基本的因素，实际上是中共部分的放弃了对社会、对经济的控制，承认了市场的作用。比如刚刚改革开放开始，中国的农业得到了迅速增长，中国人从饿了几十年终于可以吃饱饭了。那么这增长的秘诀就是所谓的依靠家庭承包责任制。但这个家庭承包责任制其实至少在2000年前，中国的农民就已经是家庭承包责任制了，所以这个并不是什么共产党弄出来的新东西，它只不过是退回去了。那么工业实际上就是允许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了，而私营经济至少在清末就已经很发达了。所以说中共的所谓的改革开放，那么中国经济获得了高速发展，其实就是部分的解除了中共强加在中国人身上的枷锁，让人们有限度的回到了中共统治之前的状态。当然这种回归是非常有限的，只是在部分的经济领域里有所回归。当然中国的开放也赢得了参与世界贸易的机会，就是中国加入世贸，那么刚好赶上了西方国家正好的产业升级，向中国转移了大量的产品和生产技术。所以在世贸之后，中国能够成为世界的加工厂，通过参与世贸带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所以这个和中共实际上没有什么直接的，中共的所谓他们的这个政治制度几乎是都是起的副作用。好的，
沈明先生，我能不能再继续问您，您刚刚也提到了这个经济的发展呢，实际上也跟这个中共在初期的时候放开了一些枷锁，放开了对社会对经济的控制。但是近期以来也有很多人认为，特别是在习近平上台之后，这样的一个枷锁似乎现在越来越严酷，越来越深重了，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观察呢？
资本主义就是市场经济和自由经济，这个是中共的天敌。 所以在这一点上，中共不可能真正的接受自由经济和市场经济，所以他们一定会在，就是说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他们肯定会往回走，只能去强化他们的政治控制，所以这一点是很可以理解的。
好的，那么龚胜利先生，您的看法呢？如果说不是靠中国模式，那么到底中国过去40年来的经济增长靠的又是什么？那么现在的中国模式为何会成为各界在担忧？甚至我们刚刚也看到很多网友认为，这个中国模式已经走得不远了，这个末期即将要到来了。您的看法？
其实很简单，我觉得应该用数据说话吧。如果刚才那位先生已经讲了，他说中国一个是改革开放前面，一个是 WTO 之后，我想讲的是，就是改革开放就是1998年的89年的到现在，是正好是40年整。前面我所要讲什么呢，就是说当时的中国经济的排名大概是全球的前倒数第40名，这是我今天昨天接到你电话，我查了一下数据，就中国就是毛泽东死是1976年死的，然后1989年到现在正好是整整的40年，40年前中国的经济是排在全球就是不到200个国家里面大概倒数第前40位，而现在是全球的总值来讲是排在全球的老二，就是美国的后边。
是，
那么我想就是说前面是一个阶段，后面刚才已经讲了 WTO 也到现在就是2000年左右，也就是2018到现在不到20年，差一点再过一点就20年。那么前面很简单，比如像一场体育运动，百米赛跑，全球的最高速度是9秒9、9秒8、9秒7的时候跑百米的时间，中国当时的速度是20秒，甚至19秒、18秒、17秒这样的。你想想看，在人类的进程当中，人家都是9秒8、9秒7、9秒6了，然后你从20秒跑到9秒，这个19秒、18秒、19秒，中国的经济所以来了个迅猛的发展。以前的中国是跑的20秒的，现在跑到了15秒，甚至跑到了是这个10秒。那但是世界的速度大家都知道是9秒9、9秒6、9秒5这么一个速度。那中国的这个改革开放就是起了那个从20秒跃到了15秒甚至10秒这个速度，所以给人们一个感错觉是让它突飞猛进了。我说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 WTO 中国加入了以后，是中国的商品进入了全球。大家都知道，据我看到中国国家商务部现在的最新统计，中国现在的商品占全球商品的总额超过了1/3，也就是30%以上，包括美国，包括欧洲，包括非洲，包括全球各个国家。那么从这个来讲，中国的这个商品不过是就是像内燃，当时英国发明的这个内燃机一样，机车一样，哦，你从没有到有，然后从开始跑到慢慢的跑，啪啪啪。那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一门一样，从刚开始商品，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的商品进军了全球。
是。
那然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的货币由布林森体系开始到现在的70年左右的时间，又站上了全球的第一高度。我觉得这个高度和中国的商品高度，和当年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商品进入全球是一种的形式。我觉得这不是中国的模式，而是人类进化的一种很简单的方式。
主持人。好的， 好，我们现在再回来看到我们在网络上的网友不断的有意见传进来啊。我们看到这位署名叫孙波的网友，他说其实根本不存在什么中国模式，这完全是当局臆想出来的，目的在于让民众依然相信政府比市场聪明，从而否定市场的主导作用。虽然政府在十八届三中全会说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里的决定性作用，但在具体操作层面，民依然是国进民退，打压民营企业。张教授是市场的坚定支持者，不知道以后他还能不能够自由的发声。另外呢，这位署名天安门上太阳落的网友他说，改革开放前中共搞闭关锁国，关起门来折腾自己的老百姓，那时候的中国模式主要就是抢夺欺骗加压榨，改革开放后中共走出国门，满世界偷窃欺骗加压榨，中国模式是中共自井冈山开始的一贯的模式，不认清中共的本质就没办法认清所谓的中国模式。这点很有意思，我想稍后请小明先生来谈一谈您的看法。另外呢，还有这位署名叫杰瑞米科宾的网友，他说没有独立工会必然低薪，没有民主选举政府必然牺牲环境发展经济，没有知识产权保护必然有山寨产品，不结束一党专政必然还有大量的权力寻租。中国模式带来的弊端是共匪创造出来的，要解决中国模式带来的弊端就必须反共，必须结束共匪建立的一党专政。我想请小明先生谈谈，简单谈谈刚刚这位网友所说的，他说中国模式是中共自井冈山开始的一贯的模式，不认清中共的本质就没有办法认清所谓的中国模式。这一点很有意思，因为很多人也说其实在很多西方的所谓的中国问题专家到如今对所谓的中国模式仍然是模糊不清，仍然不甚了解。您的看法，小明先生？
好，谢谢。刚才这位网友说的应该说是很有见地，确实中共从在井冈山时期我们就可以看到，它是这种劫掠型的，或者说是一种把干抽干型的这种模式，它每到一个地方都会把当地的人力财力物力消耗干净，那么等它把这个消耗干净之后，它中共当年开始搞长征，其实军事上的失败只是一个很侧面的原因，并不是主要原因。中共当年在井冈山只有10000人马的时候都可以站得住脚，到有了20-30万人马的时候反而失败了，原因并不是因为军事问题，原因就在于他把当地的资源彻底消耗尽了，当地不仅物质资源没有了，就连人都被耗尽了，所以当时井冈山一带完全不能生存了，所以他们才开始逃跑的。那么共产党可以说到什么地方就把什么地方的资源消耗尽，来喂养他这个寄生的政权，喂养他这个寄生的军队。所以这个模式到今天，就是到改革开放之前，共产党实际上是在中国国内来进行祸害的，那么把中国基本上耗得国计民穷的。然后到了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得以来利用世界的资源，就刚才网友说的，那么通过各种盗窃手段来获得技术，获得资源等等。所以这种模式确确实实和中共的它的自身的属性有很大的关系。
好的。那么现在我想请巩胜利先生谈一谈啊。巩先生，我们知道最近包括了中国几位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刘鹤不断的在对中国的民营企业喊话，那么在一片中国各界担心所谓的国进民退的忧虑当中啊，那么所谓的中国模式再次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这也不可否认。我们回到张维迎教授他的看法，第二点，他认为中国模式后果很严重，因为他认为对内这是在自毁前程。为什么呢？张教授他特别提出了数据来佐证自己的论点。他说他注意到，凡是国有部门所占比重越大的地区，它的经济增长速度就越慢，而国退民进的地区则有更高的经济增长的业绩。所以他说，如果继续来鼓吹中国模式，这将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不利。要继续走向强化国企、扩大政府权力、依赖产业政策的这种道路，将会导致改革的进程逆转，改革前功尽弃，而经济最终会陷入停滞。龚先生，您怎么看呢？
我觉得张教授这番论述吧，我觉得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首先是国际上， 那么在国际上能不能够扶持中国，这是中国模式的实践唯一的检验。如果全球其他国家不能扶持，这说明
您说的是
空穴来风。
您说的是复制，是不是复制中国模式？
就是其他国家可不可以也可以这样做
啊？哈、uh-huh. ，
简单说，比如像人质的方式，一个领导人反复的做，中国大家都知道，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十几次的路线斗争，什么刘少奇啊，什么什么，反正十几次的路线斗争。如果其他国家也是这样，可以把中国像这样，有一个很落后的国家变成一个现在的全球的老二这么个，那能不能复制？这是对国际上来讲，对国内来讲，我觉得还有一个检验，这是最大的检验。那么。就是能不能让老百姓富裕起来，这是最根源的检验。因为中国通过过去的40年驾驭了人类的进步，而和就是说简单说和人类同步来发展和进步了，甚至经济起来了，它才是这样的。否则的话，按照他的模式，按照毛泽东前面30年，比如说76年之前的模式，他不可能走这样的路。所以他驾驭了人类最先进的经济文化，其他的比如机器工业、电子什么革命都
好的，
所有的成果他都学来了。所以我觉得最关键的要解释或者是认知一下中国模式存在，我觉得未来是最好的检验，能不能让中国的老百姓富裕起来。如果不能，那这种模式就是短命的，主持人。
好的，那么小明先生，我想请教您，您的看法呢？您对于龚先生刚刚所提的能不能让人民富起来，这是一个指标，您觉得这个指标的重要性有多大？那么能够确切的来检验中国模式吗？
啊，当然，我觉得龚老师、龚先生的话应该有道理的。就说任何一种发展，它的最终的目的是让国民能够过上比较富裕的生活，所以中国的这个模式恰恰是以牺牲国民的福利为代价，来强化国家的实力。这个问题黄雅生先生在10年以前就严厉地批判过中国模式。那么张维迎他表示的中国模式对中国的未来发展不利，其实这是一种很含蓄的说法，这种模式从来就没对中国人有利过。那么他说的这个中国模式会误导自己，是不是会误导中共，这个说法应该说是一种很含蓄的表达，因为他我想他有特殊的环境。实际上我们应该看到是中共需要一个中国模式，强化国企、强化政府的权力，那并不是被中国模式所误导，而是中共的政治逻辑的必然结果。换句话说，只有强化国企、只有扩大政府权力，才能够维持中共的统治，这是中共存心想要犯的错误，这并不是被中国模式误导了。没有中国模式，中共也会找出其他的理论和模式来愚弄百姓，来愚弄世界。所以关键的原因在于，中共最关心的是他政权的安危，不是民众的百姓的福祉，所以这是中国模式的最核心的因素。
是，那么接下来我想继续，我们把这个讨论的范围来逐步的扩大。就像刚刚小明先生所说的，这个中国模式是中国政权它用来对内也是可以欺骗百姓或者保住政权的一个方法。但是现在看来，在整个国际环境情况下，中国模式似乎已经走到了一个死角，好像越来越行不通了。除了美中的贸易战，我们看到欧盟、日本，看到世界许多国家的对华贸易现在也出现了翻天覆地的一些变化。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在美国、在中国都有不少的学者开始来重新的探讨这个中国模式到底能如何的走下去。那么我们继续回到这个北大教授张维迎，他认为呢，这个中国模式除了对内是自毁前程，对外他发表的这又是一个令人非常惊讶，他有这样的一个结论。他认为呢，中国模式对外呢是把中国树立为西方视角下一个令人惊慌的异类，它导致了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冲突。中国今天所面对的不友好的国际环境，就是和对中国成就的这种错误解读脱不了关系。他说呢，在西方人看来，所谓的中国模式就是国家资本主义，在与公平贸易和世界和平是不相容的，所以呢，西方国家不会让它畅通无阻、高歌猛进。我想这一点，请龚胜利先生您先来谈谈您的看法好吗？
但刚才你讲的我觉得很有趣， 我们先分析刚才张英梅教授他说的，这叫国家资本主义。首先来讲吧，资本主义这是全球200年前就已经明确了。资本主义简单的说法，现在理解更确切一点，就是以市场经济为目标，为实践，为理论支撑，也就是自由经济。国家资本主义，那简单说，中国的国家的话，那从秦始皇开始，所以开国，然后从什么唐代李世民，再下来就是朱元璋。那么这一串的国家资，所谓的国家来讲哦，那其实就是一个人治皇权的归根结底。什么叫皇权？皇权人治就是说，皇叫民死，民不得不死，这就是中国这么多年，号称5000年，其实只有2-3千年历史上，那就是这么论述的。所以我讲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这个提法，我不太同意，因为中国现在简单说就是一个人治，他所谓的、
您同不同意？龚先生，对不起，打断您，您同不同意中国模式上张维迎教授所说的，就是导致今天中国在国际间面临这样的一个非常不友好、不友善的环境，或者是这个美中贸易战的一个触发的一个点？因为西方世界没有办法接受中国以中国模式来解读它这些年的经济发展。您同意这样的说法吗？
这个结论是肯定的。它不存在，目前也没有办法，就是和未来吧，没有办法调和。就是说的，最近中国自己搞的一张讨论一样，马克思主义如果存在下去的话，那全世界就要翻过来了。那么如果退一步来讲，中国存在的话，那全世界也麻烦，要颠倒过来。因为一个模式，比如像中国现在最新主张的叫做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就是在共产党指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那它可能承载于全世界吗？我反问一句。
好的，那么稍后回来我们要继续就中国模式，如果现在面临这么多的质疑和讨论，那么是不是有任何地方国际社会该如何来因应这样的一种局势的发展，而中国方面是否也意识到了中国模式所带来的一些挑战？那么稍后回来我们现场的讨论要继续来探讨相关的问题。不过我们现在在网上有非常多的网友想要发表他们的看法，这位署名叫海老明的网友他说，所谓的中国模式就是掠夺压榨的模式，不是中共成就了中国，是千万万的老百姓的辛苦劳作成就了中共，那群人就是绿林出生，不会生产，只会掠夺，与民争利。还有这位署名黎明将至的网友他说，短短几年时间就把民营企业的信心全打掉了，可见中国不仅仅是缺乏保障制度，也缺乏维持制度的机制，法治成文法规则在关键当口都没有起到定海神针的作用，被权力和个人意见任意的违反。那么另外还有这位署名玉玺的网友他说，所谓中国模式就是共产党依靠人口红利剥夺人权，破坏环境，毁灭思想，来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是共产党体制性腐败集权的手段。而这位署名叫李强的网友他说呢，中国模式它就是中共所说的弯道超车，对外没有下限的盗窃西方国家知识产权，对内残酷的迫害异己人士。署名 STGY007 的网友他说，中国模式是不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是构建在整个社会的高压政策的模式，是另一种法西斯社会主义的模式。那么我想听了这么多这个网友的这个留言，我想继续先回到我们的小明先生来看一看。那么这个除了这个张维迎教授的这个说法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一个重点，我们也要看到在这两天呢，英国广播公司 BBC 专访了一位美国哈佛大学的学者，他叫 William Overholt， 威廉姆·奥弗尔霍特。这位教授他曾经在1990年代出书，成功的预言了中国通过经济改革将会迅速的迈向超级大国之路。当时他的这番预言还引起了很多的质疑和不平之声啊。但是呢，这个经过了几年的发展，各界也看到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可是很有意思的是，现在这位教授对中国的发展却不是那么的乐观了。他也同样认为中国模式现在已经走到了一个分水岭，如果改革不慎，没有做好， 这个所谓的中国奇迹或者中国的经济高增长就会迅速的陨落。我想请小明先生谈谈您的看法，特别是这位奥弗尔霍特教授他说呢，会有两大问题，第一个就是在中国的改革要实施起来是要比想象的困难得多，第二呢，他说在中国复杂的经济背后有着同样复杂的政治，所以很多问题归根究底回到了政治问题。小明先生您的看法？
啊，谢谢。那这位哈佛学者对中共的理解，我想是过于理想化了。
嗯，
中国奇迹的创造一开始就不是中国模式，不是中共所宣传的他的中国模式，而是中国的底层百姓，特别是两亿农民工的血汗创造。如果有什么中国模式的话，那就是秦晖教授所说的那个所谓的高税收、低人权、富福利。这种模式或者这个奇迹，从本质上就是无法长久维持，它的陨落是一个自然现象。所以，另外他说的这个中国改革实施起来比想象的困难多，这个困难实际上的根本原因恰恰在于中共的政治制度，在于中共自身，他为了维护他自身的利益。那么他说的中国复杂的经济背后是同样复杂的政治，他实际上是说中共内部的这种众多的利益集团牵制了中共的改革。所以他这个原因实际上把问题给看得或者说是有点本末倒置了。
嗯，
中共的从根本上讲，习近平和他们的利益是一致的，中共内部利益集团的分别要远远小于他们和中国民众的分野。在根本的利益上，习近平他想改革，其实他的和中共统治集团的那些利益集团完全是一致的。影响习近平实施改革的并不是利益集团，习近平的影响改革的最根本原因是习近平他内心中的那种共产主义观、共产党观念、共产党的利益。所以在根本的问题上，是中共当局和中国民众的利益的尖锐对立，这才是中国改革的真正的难处所在。如果照顾了中国民众的利益，那么共产党他的利益就不存在了。如果照顾了共产党的利益，那么就不可能出现真正的改革，这是中国问题的根源所在。好的，
谢谢小明先生。龚生义先生，您能不能简单谈谈您的看法？
小明先生说的比较准确，我想补充一下，就是人类到现在大家都知道，所有国家权力的存在就是这么三种模式，一种叫暴力革命，占山为王，夺取政权，这是一种。还有一种，比如现在最常见的，像美国的独立运动，夺取了政权以后，把权力交回给人民群众。什么叫人民群众？就是所有的公民来举手来表决，来达到最高的权力。那么还有一种权力就是皇家的，像英国的一千年来，因为英国是一个没有这个建国日的国家，那中国的皇帝都是这样来的呀。所以我们从了这个权力的源头来看，那中国这个权力啊，那现在来说就是一些个别人的权利，因为他没有经过所有公民的许可，所以这样的权利延续啊，那除非是有暴力你不可能世世代代的遗老永逸，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
好的，我们现在继续回到我们的网上留言呢。这位署名叫博爱的这位网友，他很有意思，他简单的比喻了，他说中国模式就是吃激素长大的速成的虚胖的老年人，而美利坚模式呢，则是实实在在的成长起来结实而强壮的青年人。另外还有这位署名叫风林火山的网友，他说中国模式不是造就经济，也不是自毁前程，而是缓慢的杀鸡取蛋，他是用低人权高污染的代价换取了经济的短期增长。因为中国没有一个国际驰名企业，国民收入世界排名67位，每年近百万中国人移民海外，这就是例证。 这位署名叫刘汉的网友他说，中国大陆模式有其特殊性，中央集权下的郡县制与西方国家的联邦制有本质的不同，全球化开放下中国大陆的经济增长与中央集权是有一定关系的。另外还有这位署名叫Minamoto Song 的这位网友他说呢，中共靠的外资技术资本管理模式才有的今天的发展，却无时无刻敌视警戒西方，中国经济价值靠的都是私营经济，却要搞国进民退党政控制，凡是对中国实际有贡献的中共都要反对，中国模式就是恩将仇报。另外呢，还有这位署名叫 H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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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网友，他认为中国模式就是以大权贵资本主义为特色的新型国家奴隶制度，这种制度和国际大权贵勾兑来攫取中国和各个参与国的国民财富。不过我们在这里也有一位网友呢，他持不同的观点，他认为中国模式呢，这位署名叫年少的这位网友他认为中国模式呢是实事求是的模式，也是务实的模式，根据世界发展的实际情况不断的改变自身，中国模式呢就是根据需要不断进行改革的模式，中国模式就是不固步自封，乐于接受一切对自身发展有利模式的一种模式。那么小明先生，我们节目最后剩下时间不多了，我想继续回到我们刚刚的讨论。那么刚刚这位网友也很有意思，他认为中国模式是根据需要不断的在进行改革，不过刚刚就在我们谈这个网友评论前，我们还谈到了在中共内部要推行所谓的改革，要促进改革是何其之难，这包括美中各国的学者都有这样的一个认识。那我想节目最后我想请小明先生来跟我们谈一谈，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这个西方国家现在逐渐体认到了这个中国模式它所带来的一些威胁和问题，那么您认为西方国家是否看清了中国模式的这个本质，他们现在是采取什么样的一个对应措施，就比方美国政府来讲，您认为特朗普政府是否看清了所谓的中国模式，这场仍然在进行中的贸易战是否就是对中国模式最大的一种挑战的体现，您的看法？
好的，应该说此前西方世界对中国模式的关注实际上非常有限，他们只是注意到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注意到了中国产品的大规模的出口，但是中国经济增长的诀窍在什么地方，中国商品的竞争优势在什么地方，我认为西方世界并没有真正关心。那么刚前面我们说过的所谓中国模式的优势，用秦晖教授的话说就是低人权优势，那么这是一个中国发展的一个最根本的要素。中共实际上对国际政治秩序经济秩序的破坏，包括盗窃知识产权，那么它的根源实际上就是源于对人权的蔑视，对人的不尊重，所以这不仅是对中国人的伤害，也是对世界的伤害。正如不久前彭斯副总统在演讲中所说到的，历史已经证明那些压迫本国人民的国家很少就此驻守，北京还将试图将其势力扩展到全世界各地，这是彭斯副总统他的演讲中的两句话。那么从这个角度讲，或许川普政府已经看清了所谓的中国模式，但是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应对。那么单单采取提高关税，这个只是一个很消极的措施，这个不是一个根本性的办法。那么根本性的办法就是西方世界包括美国应当高度的关注中国的人权问题，这才是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这不仅是帮助中国人，实际上也是帮助美国人，也是帮助全世界。好的
好的，那么节目最后我们剩下一点时间，我想留给我们的网友的评论，我们来看看最后几位网友的评论他们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这位署名叫立涛胡立涛的这位网友呢，他说没有什么中国模式，无非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恰好遇上了西方推行经济全球化而已，如果说中国有什么优势，那就是庞大的劳动人口，而且这些劳动力是极其勤恳勤劳肯干而且渴望财富的，事实上只要中共不管控，中国的经济在当时的环境下就会蓬勃发展起来。至于专制体制带来的能办大事高效率的好处，差不多可以跟这种体制所带来的负面因素，像是腐败和污染 染等等抵消，是正的还是负的很难说。总之他认为没有什么中国模式。另外还有这两位网友，刘平南这位网友他说，中国总 GDP 虽然全球第二，但人均 GDP 才10000美元，在全球还只是中后段班而已，而且是用破坏环境和压榨血汗劳工换来的。中国现在贫穷人口仍有2-3亿人，这不知道有什么好得意的。这位署名叫 Raymond Lee 他说，那大跃进模式、斯大林模式呢？中国饿死了几千万人，还是没有造反的人，还不是有人极力在维护中共的生存吗？在我们今晚的讨论针对中国模式，我们就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小明先生还有龚胜利先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将和您探讨美国抵制上海进博会、特席峰会还有戏码，请您按时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